圣徒们，今天晚上我们来到信息第三篇，这是特会，我们听到一段非常特别的话，我愿意提醒大家之前所说过的，那就是召会的扩增与开展，其实就是基督自己的扩增与开展。我相信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新的想法，我们需要拿起这个想法更新我们的心思。今天早晨我们听到奇妙的话，就是神经纶的目标乃是要得着基督的心腹，作为基督的扩增。所以什么是神永远经纶的目标呢？乃是基督的扩增。夏娃这幅图画是引人注目的，神创造亚当是一个长成的人，他没有创造一个婴孩亚当，他乃是创造了一个成了人的亚当。所以这个亚当如何能得出一个扩增呢？有一些的元素必须从亚当里面出来，而在这里被建造成为亚当的复制，也就是亚当的繁生。那亚当因此也就得着了扩增。所以在这件事上有一些是非常非常奥秘的，那就是一个人他是无法测度、无不可测量的，他是充满万有者，他在他自己里面是不能够扩增的。但是从这个人里面有一些东西，有一个元素出来了，进到了我们里面，在我们里面长大，在我们里面发展，成为这一位基督的繁增。因此你就有了基督的身体，作为他的丰满，作为他的扩增。我盼望主能够今晚对我们说更多的话，那就是召会乃是基督自己的扩增。其实基督的身体就是基督的自己，所以我们如何把这位基督让他得着扩增呢？我们的扩增与开展不是扩增开展一个组织一个教训，我们来是扩增一个人位。那做当这个人位在扩增扩展的时候，他的彰显，他的扩增，他在全地的开展的时候呢，我们在福音书里面就有了一个看见我们看见福音书里的这个件事，我们就会有翻转的改变。我们甚至在这里怎么样传福音，怎么样在这纲要里面牧养人的观点就会完全转变。其实要有合适正确的扩展，要有正式合适的牧养，就是要把基督供应给人。当我们把基督供应给不信主的人，就是福音。当把基督作为生命供应给信徒的时候，那就是我们的牧养。所以这也就是我们在这里在这篇信息所要看见的这一个观点。我们福音的传扬不仅是一种的教训，如果我们仅仅那么做，我们会只是有些人只是悔改了，只是会产生一些门徒，我们只会产生一些上教堂的人，但是我们却不会产生基督的扩增。如果我们要得着基督的扩增，我们的福音的传扬就必须是一个把基督做生命供应给别人的指示，唯有这个才能够使基督得着扩增。我想第三个标语的确能够发表这篇信息的负担。如果你有的话你可以和我一起来读第三个标语。这里说，召会中的每件事都必须有生命的性质，以生命做内容，并分赐生命。当葡萄树的枝子得着赐生命的灵，这基督生命之意充足的供应时，就 结出果子，这乃是内里生命供应的满意。其实在这篇信息里，我们要看见这是一个律，在这里有称之为扩增的律的这件事。你知道扩增是一个律吗？这是一个新的思想。所以这篇信息的篇题是基督的扩增是为着召会的扩增，这乃是借着按照扩增的律供应生命给人。所以按照扩增的律，我们在这里把基督供应给人，那就是我们就成就了扩增的律能够运行的那个先决条件。那这乃是借着我们把基督供应给人，这个把基督供应给人就会使基督得着扩增。第一大点，约翰一书五章十六节上半说，人若看见他的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应当为他祈求，将生命赐给他。请注意这一处经节里的他不是神字旁的他，那这个他能把生命赐给人的是谁呢？我们总是说主作为赐生命的灵是把生命分赐给人，乃是基督把生命赐给人。但在这一处的经节里说到这个祈求的这个人能将生命赐给他，这位祈求者就是弟兄姊妹你和我，能够将生命赐给人，我们能够借着一个生命的代求把生命赐给人。若是我们看见一个弟兄犯了罪，因为他缺少生命，如果我们定罪他，就不会把生命赐给他，也不会帮助他停止犯罪。如果我们对他的到四处传扬他的罪，这就不会停止他的犯罪。但如果我们能够把生命分赐给他，那就会解决他的问题。照着这一处的经节，你和我都有一个度量能够把生命给人，这一个生命乃是咒恶，是神圣的生命。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你里面有深刻的印象，这的确让我有很深的印象，这是令人惊讶的。我一直在想这幅图画，就是在人生的时候，作为在人生里这个父母呢，他们虽然不是生的源头，却有一个度量，就是能够把人的生命给人，他们能够把人的生命传给他们的儿女，很简单的，因着他们有人的生命。那同样的，你和我永远没有办法成为神圣生命的，就是咒恶生命的源头，但是我们有这个生命，就仅仅因着我们有了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就有这个能力，有一个性能能够把这个生命传出去。在约翰一书五章十六节这里说到，我们怎么能把生命赐给人，乃是借着有生命的代求。那不是我们知道，还有另外一处经节，林后三章六节，他这里说到他是我们够资格做新约的指示，这些指示不是属于字句，乃是属于灵，因为那字句杀死人，那灵却叫人活，或赐生命给人。如果我们在这里把这节稍微精简的看一下，我们就看见我们乃是那能赐人生命之灵的指示，那灵的指示能叫人活或赐人生命。我们怎么可能做成这些执事呢？因为这个赐人生命的那灵已经与我们的灵调和，当我们操练我们的灵把它供应出去的时候，我们不仅在这里供应 灵，我们更是供应生命。我再提到另外一点，与人的出生有关的，你知道这个作为为人父母要传下人的生命，就是必须他们必须要有人的生命。我们从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到十三节，当我们重生的时候，我们是从神而生，这是非常在约翰福音非常奇妙的发表。我们不是神所领养的，我们是从神而生的，我们真是从神出生的。如果你在这里与林前四章十五节比较，保罗对哥林多人说，我乃是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生了你们，是保罗是生了他们还是是神生了他们？答案就是是的，是的，神借着保罗生了这些信徒。你我在传扬福音的事上也是一样，如果我们在这里供应基督，就能够产生属灵的儿女。一方面父神乃是这些儿女的父亲，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是这些属灵儿女的父亲，所以神和我们来在这里一起来生出许多的儿女，这是何等的美好。第一终点，这里的生命是咒恶，就是属灵永远神圣的生命。这并不是说这个人自己里面有生命，这祈求的人本身有生命，能凭自己将生命分赐给别人，这乃是说这样一位住在主里与主是一并在与主是一的灵里祈求的祈求者，成了神赐生命的灵能将生命赐给他所代求之人的凭借。你有没有这样的认识？我们的祷告有这样的能力。你如果真相信这件事，我能够就做得更少而祷告得更多了，因为乃是接着祷告才能真正的把咒恶的生命分赐到那些我们为他们代求的人里面。第一小点说，我们有权利将生命赐给较软弱的人，好吞灭他们的死亡，这是在神圣生命的交通里分赐生命的事。好，现在我们在这里就要看见，的确在这里是有一些的条件，那就是我们在分赐生命事上是有一些的条件的。那很基本的要求就是你必须要有这样的生命。你或许会供应生命，或许不会供应生命。那我们要怎么样成为那些能分赐生命给别人的人呢？这里有一个段话讲到，我们要在这个神圣生命的交通里，如果我们在这个神圣生命的交通里的话，生命就能够流进到我们里面，也能够流到别人里面。我在这里所要强调的就是，我们众人都有一个度量，能够把生命给别人，甚至一个年轻人也能够把生命给分赐给人。你不需要成为一个年长成熟的信徒才能把生命分赐给人，因为你已经有了神圣的生命。最少某些时候你是活在这个生命的交通里，就在那一个条件或情况之下，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分赐给别人生命的那一个性能或度量。在这里会更细节的给我们看见，到底我们要能将生命供应给人，有四件事是必要的。这是更细节的说到，我们需要活在神圣生命的交通里，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四个点，这四件事会帮助我们进到这一个思想里。第一重点，我们需要与主有够多的接触，单单花时间与他同在， 在主的对付中听主说话，使我们能说应时的话，扶助疲乏的人。我非常喜欢这个点，在这里说花时间与他同在，并且听主说话。我们是在主在对付的事上听主的说话，借着我们的听话，我们就能够从他得着应时的话。那我们从我们口中因着花时间与他在一起，在他的对付中听见他的说话，当我们说出那样的话，这个话就能够扶助疲乏的人。这就是将生命供应给人的一个真实的秘诀。出埃及记二十一章五到六节，倘若奴仆明说我爱我的主人和我的妻子儿女，不愿意自由离去出去，他的主人就要带他到审判官那里，要带他到门或门宽那里，用锥子穿他的耳朵，他就永远服侍主人。我们在这处经节知道，这里的主人就是主自己，妻子是召会，儿女就是众圣徒。我们爱我们的主人，我们爱主耶稣，我们爱我们的妻子，我们爱召会，我们也爱我们的儿女，就是爱所有的圣徒。在这一处经节里，这里说到，我们如果做些事，那主人就要做些事，那就是说我们必须先做一些事，我们必须清楚的明说我爱我的主人，我不愿自由出去，这是一个选择，我们必须要做的。我们爱我们的主人，我们在这里做些事，把我们的全人向主敞开，我们就能够听见他，能够接受从主而来一个非常个人之下的话。或许这是我们从今我们的一个短处，在这里我们供应给生命，这就是我们 与他所花的时间不多，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从他接受说话。以赛亚书五十章，这里说到以赛亚作为基督的一个预表，这里说以赛亚五十章四十节，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主每早晨唤醒我，他唤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主耶和华开通我的耳朵。所以以赛亚作为基督的一个预表，就像主一样经历了这件事。在这里还有诗篇四十篇六节，这个祭事祭物不是你所喜悦，你所喜悦的乃是这个聆听你之人的耳朵，那就是主作为服侍耶和华的人，乃是他开通我的耳朵。他不喜恶器物和供物，乃是要这个开通的耳朵。主在这里总是听主的话，他没有他所做的总是看见他父所做的。主耶稣的耳朵总是向父神是开通的，所以无论他所说的是什么，都成为这个神圣生命的指示的供应。无论他接触到谁，他都能供应人。秘诀就是他的耳朵总是向着父神是开通的，这是很大的一个功课。数年前我碰到在某个地方的一个年长的同工，当时我就问他说，我说弟兄，你服侍主多全时间有多久了？他说大概五十多年了吧。当时我问他那个问题的时候，我还没有五十岁，我就告诉他说，弟兄，你服侍主全时间比我活着的日子都久了，请告诉我。 秘诀，服侍主的秘诀是什么？他就说了一句很简单的话，但那句话真正的把生命供应了给我。他说秘诀就是啊，总要听主的话，总要听主的话。这就是一个有经历之人的说话，是不是？好，我们来看到这个第一点，这里要花与主有足够的时间能听见他的说话，也从他领受话语。那第二终点也是跟着第一终点的。第二终点说到，我们必须学习在主的光底下，在主面前被他对付。我们要结果子，就必须与主半交涉，成为葡萄树崭新的、新鲜的、柔嫩的枝子。我们必须对付一切的阻碍，或结果子的生活，也必须对付我们天然的个性，也在照顾人的事上变得有弹性。这里的重点就是，当我们在这里花时间与主在一起，我们就会在光中，在这光底下，我们在主面前就被他对付。这样的对付就要成为我们能够，我用约翰福音15章，这里我们就是要被修剪，那个过程就是修剪，接着修剪我们就成为崭新的、新鲜的，并且是柔嫩的。这件事是怎么发生的呢？这乃是借着在主的光中与主花时间在一起，在自己被主所对付，这就使我们能够得更新，得被新鲜，使我们得着活力，我们就能够成为结果子的枝子。在这里说到两种的对付，第一个，我们先要对付一切的阻碍，那还有更深的，那就是我们必须要对付我们天然的个性。我们在往下看的时候，我们就会看见了，我们在结果的事上最大的阻碍就是我们的个性。你或许认为最大的阻碍是罪，是的，罪是一个阻碍，但罪多少来说还是比较容易对付的，个性是更难对付的。个性乃是一个更大的阻碍，在我们结果子的事上。所以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我们应该在这里祷告，好使我们被带到光下。我们不应该害怕光，光是太奇妙的，光会医治我们，光会修剪我们，光会洁净我们。你应该在这里祷告说，主啊，光照我，我的全人向你的光照敞开，全人的每一个部分我都向你敞开，我不愿意在我全人里面有任何黑暗的部分。我们越这样祷告，主就会越在我们里面光照，我们就越被曝露。这样的曝露是一种对我们的医治，这就会摸着我们里面一切的阻碍，特别会摸着我们的个性。在这里我们提到了弹性这个词，我们在我们的这个性上必须有弹性。照顾人，不论是在传福音或牧养的事上，永远都不会是方便的，不便利，好像总是你想要做的时间不是在于就你方便的时间，总是在别人方便的时候。所以你要学习要非常有弹性。我们大部分人都不是那么有弹性，我们这么做多少是照着我们的感觉，或者照着我们的情绪，我们被眺望起来暂时的我们就去了。但我们的情绪一改变，我们就不去了。这就是因着我们是活在我们的个性里，这是为什么我们的个性需要被主在他的光中得到对付。第三重点，这第三件事是很大的一件事。我们在这里还是讲到，使我们能将生命供应给人，至少必须做的四件事，这是很大的一件事。第三重点，我们必须拿起负担去照顾人。我愿意很简单的指出来， 这不是第一点，是第三终点。你不能够跳过第一、第二终点而直接到第三终点。你懂我说的是什么？你想要照顾别人而没有刚刚我们所讲过的头两个点的话，你的对人的照顾是天然的照顾，是一种的照顾，但是不是照着神按着神的牧养，而是按着你自己的牧养，也很可能是按照你自己的个性的牧养人。所以不要只拿起第三终点忘掉第一第二终点。但是我们在这里的确需要拿起负担去照顾人，各式各样的人，不信者、年幼的信徒、初信者，和叫软弱的信徒。我们应当对这些人有什么样的照顾呢？我们必须是乳养的母亲和劝勉的父亲，照顾他们，好做得人的渔夫和喂养小羊的人。我们传在这里，因着将生命供应给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就是得人的渔夫。当我们将生命供应给人牧养别人的时候，我们就是喂养小羊的人。无论我们是在这里做得人的渔夫，或者是喂养小羊，无论我们在这里喂养这个年幼的圣徒、初信者和较软弱的信徒的时候，使徒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七节，他到了帖撒罗尼迦的时候，他大约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在那里，在那相当短的一段时间就兴起一处召会在帖撒罗尼迦。这乃是借着使徒保罗的传福音和其他和他们同在的弟兄们，你读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的时候，是非常的这个令人瞩目的。他在这里看见他们在帖撒罗尼迦人中间，他们有何等的生活，有何等的榜样，成名的给了他们。所以在这里说，我们不仅把福音传给人，甚至也把我们的魂都传给我们你们，因为你成为我们所亲爱的。到第七节，以致在他说在这里啊，二章七节，只在你们中间为人温和，如同乳母顾惜自己的孩子。想想看，这伟大的使徒保罗把他自己看作一个乳母顾惜帖撒罗尼迦人。然后帖前二章十一节，正如你们所知道的，我们怎样劝勉你们、抚慰你们，像你们就好像父亲带自己的孩子一样。所以保罗和弟兄们以他们自己为母亲和父亲一样的对待帖撒罗尼迦这些新的信徒，首先把福音传给他们，使他们得着重生，然后就继续把生命供应给他们，不仅是借着他们的言语，甚至其实主要的还不是凭着他们的言语。你知道帖撒罗尼迦的这些书信都非常的短而简单，并不是那么的复杂。那主保罗和弟兄们主要把生命供应给帖撒罗尼迦人的方式，乃是他们的生活在他们中间的形式，怎样的为人，是这样的事吸引了帖撒罗尼迦人。所以这个也就是基督的扩增。帖撒罗尼迦人看见了，哇，基督来到了帖撒罗尼迦，基督访问了我们，然后他们就被加到主里面，然后他们就成为这位基督的一部分。何等的美好，这就是我们所需要有的福音。这种的福音并不是在言语上，更是在我们的生活为人上。接着哥林多前书你们在基督里虽然千万的教士，但是你们为父的却不多，因为在基督耶稣里我已经借着福音生了你们。所以保罗在这里所看见的想法，就是在讲到福音和传扬的事上，其实就是为人父母。首先你生个孩子，这就是福音的开始，借着福音的传扬，我们就生下属灵的儿女，然后我们也需要生出许多属灵的儿女， 我们需要有很大的属灵的家庭。我从自己从个大家庭出来，当然没有十四个儿女孩子像早晨说的，但我们一家有九个兄弟姐妹。那我呢，自己本身没有不够大的，没有九个孩子，但是我盼我能够有许许多多属灵的儿女。或许你没有九个肉身的儿女，但我盼望你能够有九十个属灵的儿女。这么说不多，我是说在你一生之久，有些人这有些在一百倍能够结果子一百福。那我们在这里有些人应该有一百个属灵的儿女。当一个孩子出生以后，我们的工作就结束了，是不是？没有了，我们工作才刚刚开始呢。最近我的妻子问我，关乎到我们其中那个孩子已经长大了，他说这呀，这个告诉这个孩子会不会停得下来。我说哎呀，看起来结束不了啊。我们总是认为啊，孩子长到大一个地步，我们做父母的就结工作就结束了。我告诉你，为人父母的工作永远是不能停止的，同样的牧养的工作也是永远不能停止的。这是要等到我们属灵的儿女在神圣的生命上能够长大成熟，成为新耶路撒冷的构成成分为止，那个时候我们工作才结束。我们要像保罗一样，要把个人完全在基督里成熟的献上。保罗要他每一个属灵的儿女都能够在神圣的生命里长大成熟，他为此劳苦，并且如果再受生产之苦，直到基督能够形成在他们的里面，成型在他们里面。这就是保罗如何来牧养这个想法，完全是一个为人父母的想法。所有做父母的都知道，你被别人或许牺牲不会那么有牺牲，你为自己也不会有那么多的牺牲，但是你会为着你的儿女牺牲一切。我说的对不对？这就是一个父亲和一个母亲的心，你会把一切都倾倒出来，你把一切都花费在他们身上，如果他们是你自己的孩子。那这就是保罗关乎那些被带到主，因着他被带到主面前的想法，他们要成为这样的人。好，在拿起负担去照顾人的这件事上，还有一些细点。第一，我们借着在主里照顾别人而得主照顾。你到现在有没有发现这个点呢？其实啊，你真正要更多得着主生命的供应，你要得着更多主的牧养，你如果要得着主更多的照顾的路，就是你要去照顾别人。你知道有时候我很受搅扰，听到有圣徒在教会生活很长一段的时间，在那里埋怨的说，他啊就是这样说这样的话，看看都没有人照顾我。我想我们都听过这样的话，有的时候我很想告诉他们，你在这里已经三十年了，是不是时候到了你应该照顾一些别人呢？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当我们一开始在这里照顾别人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自己接受到照顾。这是一个属灵的原则，你不能改变它。你想要有些供应能够进来，你要先流出去。你只要一开始把生命供应给别人，生命就会供应给你。这是律，这就是原则。所以领 B 小点，领受的路乃是给予，我们所给的越多，领受的越多。路加六章三十八节，你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这个可以应用在许多的事上，是在物质的奉献上和属灵的供应和属灵的奉献上，都是这个原则。C 小点非常好，我们若将祷告从只为自己转成为着别人，就会得着我们所求的。啊，这个话好不好？我们为别人祷告， 就会得着我们所想渴求的。有的时候我们祷告不得答应，乃是因为我们的祷告是以自我为中心，但是当我们顾到主的子民，把生命供应给他，这是借着我们祷告这么做的时候，主就会答应我们的祷告。所以在约伯记42:10，耶和华就使约伯从苦境转回。当他为他的朋友祷告，你知道约伯的情形是如何转回的呢？就是当他为他的朋友祷告，他的就从苦境转回。在创世纪20，主和一些天使访问了亚伯拉罕和撒来，然后向他们应许，对撒来应许说，当时他已经90岁了，说你要生一个儿子。我们知道撒拉就笑了，他说这是太不可思议了。主说不是的，在约定的日期必要发生，就是生命的日时期必要来到。几章之后，在创世纪21，在那里的情形就是神就使亚比米勒和他妻子，使亚比米勒的父封闭住了。所以亚伯拉罕在这里有一个非常羞耻，为了亚比米勒妻子的一个这个祷告，所以他就有了一个孩子。所以之后撒拉就生了孩有个孩子，所以他这里祷告之后，他的孩子有一个孩子，所以这个生命就到了，这个生命的时刻到了，撒拉就有生，撒拉就生了孩子。所以在这里你就看见，我们为别人祷告，还不是在于你自己的情形。你或许自己的情形并不是在最好的状况之下，但是不要让这些事停止你的代求。不应该只为你的孩子代求，你还要为圣徒的孩子们代求。如果你要你的孩子要做得更好的话，你要为别人的孩子祷告。我说真的，这是很大的一个原则。如果我们把我们的祷告从我们自己转到别的圣徒们身上，借着我们的祷告把生命供应给他们的话，生命就会供应给我们，也会供应到我们所关心的人身上。第二小点，我们需要为别人花费并完全花上自己，为别人牺牲我们的财物和生命。在这里花费就是牺牲我们的财物，花上自己就是牺牲我们的琐事，就是牺牲我们的生命。12:14-15，保罗说，儿女不该为父母积蓄，父母乃该为儿女积蓄。所以再一次我们看见保罗的思想，我们所出生的乃是我们的儿女，我们应该为他们花费并完全花上自己，然后使他们能够得着更多神圣的生命。第三小点，我们就要回到个性这件事，我们必须为着多结果子对付我们的个性。保罗的个性全然被主对付过，因此是柔软的，能屈能伸，有弹性，能适应各种环境。请听，我们的个性就在己的深处，我们都必须否认己。9:22，保罗在这里乃是说到他如何借着福音把来传扬生命，说像软弱的人我就成为软弱的，为要得软弱的人，像众人我成了众人所示的，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你看保罗的个性完全被主对付过，因此他能够接触各式各样的人，任何人都可以。他能够接触一个宗教人士，他能够接触犹太人，他能够接触外邦人，他能够接触世俗的人，他能够接触各式各样的 人，任何人都可以接触。我不知道你对这件事的感觉怎么样啊，我觉得这是很大的一个曝露。我只能接触某一类的人，但其他一类的人我是没有办法接触的，我没有办法有效的接触他们。是我可以接触，但是并那么有功效。为什么？是因着我的个性，这个个性并没有完全被主对付过，所以在这里还有拦阻。因为我们在这里就没不够有弹性，不能够接触那样的人。我在这里想过这件事，你看看福音书，看看主能够接触到哪一些种类的人呢？他能够接触到妓女，他能够接触到所有这些威吓恐吓的人，能够接触税吏，能够接触恶名昭彰的罪人。所以不知道什么原因，那所有这些人跟主在一起，这位主耶稣的时候都是完全非常觉得很舒适很舒服。他们不喜欢跟法利赛人在一起，但他们却是愿意与主耶稣在一起。这是什么？这就是主能耶稣的人性在这吸引人迷人之处。因为他是如此的有弹性，虽然他是圣别到极点，任何一个罪人跟他坐在身边，却能够在这里坐在他身边，听他说话，这很能够暴露我们。我们能够跟圣别人在一起，我们跟罪人能够在一起，那罪人会不会在我们周遭觉得很舒服呢？我们需要更多耶稣的人性啊，他的人性要更多传输到我们里面，就是我们能够成为他的扩增。我们若真是他的扩增，我们接触人的时候就会像他一样。当然这就是需要我们的个性被对付。第四终点就是这一段的最后一部分，这是与第三个终点有关的，那就是我们必须学习对人有兴趣。我们要照顾人，就必须对人有真实的兴趣。每一天主的子民必须天天做我们的食物。在教会中有许多人需要我们将他们担在肩上，并在爱里怀抱在胸间。你知道照着我们堕落的个性，我们大部分都不是对人并没有真实的关切和兴趣。我们说你好吗，我们言不达意啊，我们称呼他好就好了。你不要告诉我你到底怎么事哈，只是礼貌上说好就好了。我你好吗，你在笑，因为你知道我说的是真话。你们就是这样，我们其实真正的并对人没有真实的关切。这是照着我们天然堕落的个性就是这样。但是人知道我们对他们的关切是不是真实还不是真实的。每一个人都会对另外一个人真实关切他们的时候有回应，每一个人都会对这样真实的关切有回应的，人是知道的。特别是年轻人在教会里，你知道我们在我住的地方有一个校园团队，全时间到学校总是想竭尽的，不光是要住到这些不信主，还要顾到圣徒的儿女。所以我们有一个名单，有所有的学生，有的时候全时间好被分派指派说要照顾某一个年轻人。哎呀，这个真是件大事。因为如果他们没有真实的关系，年轻人就知道。有一次有一个年轻人对其中一个全时间的说，我不愿意做你的工程哈，你不要在我身上做工了。那他们很自然的就知道这个所表达的这个兴趣不是真实的关切，所以就没有办法在这里接触到真的摸到这个年轻人。那我们怎么能够必须对人有真实的兴趣呢？我再说，这就是必须主的自己啊，主的百姓是他眼中的苹果，所以在这里 我们需要花时间与他在一起，让他传输到我们里面，让他在我们里面。我们刚非常专特的有些祷告说，主啊，求你给我这样对着人的心。主，你知道我只顾到自己，我只对自己有兴趣。主啊，求你把你的心给我，为着人的心给我。主啊，这就是主会这样回答这样的祷告，会答应这样的祷告，因为主愿意答应这样的祷告，因为主自己他才真正的对任何人都有兴趣。我非常喜欢这里的这幅图画，这里说到了我们要把圣徒，就是主的子民，担在肩上，并在爱里怀抱在胸间。这就是子民在旧约里的大祭司。大祭司当时胸挂肩牌，在这个胸牌上有十二个支派的名字都是印刻在那个上面，还有肩牌，这个肩牌还有以色列百姓的十二个支派的名字都是刻印在其上的。所以在这里出埃及记二十八章在这里讲到，这个肩牌亚伦要在耶和华面前在两肩上担他们的名字，在耶和华面前作为纪念。这就是讲到亚伦进圣所的时候，要将决断牌胸牌上以色列儿子们的名字带在胸前。所以亚伦每一次来到至圣所，每一次他进到神的同在面前，他都要带着名字，就是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带在他的胸肩上和在他的怀里。所以这就是胸前，这就是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为别人的代求的时候，我们应该把他们带在胸前，并肩在肩上。所以女人可以忘掉她断奶的孩子，她为着她怀胎的儿子，就算他们忘记我，却不会忘记你。我已经把你刻在我手掌上。所以主在这里所说的就是，主说她是我的母亲啊。当然所有的母亲都知道，你可以忘掉一切，天可忘地可弃，但是呢孩子永不可忘记。如果你可能的话，如果就算我们忘记，神永远不会忘记我们的。我的名字不仅在他的心里，在他的肩上，也是在他的两个手掌上，是印刻在他的手掌上的。所以这就是我们需要如何来背负神的子民，在我们照顾他们的事上。问题是我们要不就不照顾人，要不就用天然的方式来照顾人。这就是我们堕落天然的性格的两个极端。要不我们就是完全对人没有关系，要不我们就是对人大大的有兴趣，就是因为我们想知道一些事，多事，不是因着我们对人有真实的关心。我们需要对付这两个天然个性的极端，好使我们能够在主的扩增的事上与他是一，我们能够与他这位大祭司是一，把他的百姓的名字背负在他的面前。第三大点，其实也就是标语的这个部分。好，我们一起来读第三大点，很强的来读。召会中的每件事都必须有生命的性质，以生命做内容，并分赐生命。召会中的每件事都必须 有生命的性质，以生命做内容，并在生命的分次之下。所以在这里呢，你看见性质、内容和方式，我们在教会里做事的方式。所以教会的性质必须是生命，教会的内容作为基督的扩增也必须是生命，并且我们在教会里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应当是分次生命的。这是非常非常丰富的一个点。我们不仅在传扬福音的事上，也不仅在牧养圣徒的事上，我们甚至在排椅子的事上也应当分次圣名。我们的读经，我们的祷告，我们的说话，我们彼此的接触，都应当分次生命。这应当是在我们教会生活里的方式。在这里生命以下这些参考经节我没时间读，但这里所有提到的生命都是咒恶，就是神圣永远的生命。当我们说到在教会中的一切都必须有生命的性质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又在提到把基督将做生命分赐给人，这就是在教会生活里我们应该做的。甚至我们来在一起服侍的时候，我们所当做主要的事就是要把将生命彼此供应给人。你要排椅子，最少你需要祷告，或许你需要彼此说话，在说话做这些实际的服侍的时候，我们所有的服侍都应该在这样的原则之下。或者是所谓的立位人的服侍，或者属灵的服侍，在使徒行传六章，当他们在这里要人侍奉服侍饭食的时候，在这里服侍饭食之人的要求是他们必须要满有纳灵，被圣灵充满。所以这里的履历表不是说我之前在餐馆打做过工，这一个履历表应该说是我是一个蛮有纳灵的人，所以当我服侍饭食的时候，人得着的是纳灵。好，你现在就够资格了，你就能够够资格在饭食服侍了。所以在教会里每一个服侍都应当是在分次生命之下所做的。所以其实这也是教会侍奉里真实的目的。我们可以雇人在这里割草地，可以雇人清会所。我们为什么不这么做呢？因为在这里没有生命能够分支下来。但是当我们在这里割草的时候，生命是被分支出去了。为什么？因为我们是这样的一个人。第一终点，教会交易的货币不是美元，而是神圣的生命。神圣的生命是我们唯一的商品。教会全然是生命的事，因为教会乃是三一神的生机体，做基督的身体，并做葡萄树连同枝子。我们的工作、说话、交通、服侍、尽职、传讲信息、研读圣经和祷告，都必须是在生命的涌流和生命的分次中。当我们用这个做标准来量我们自己，我们就发现我们非常的短缺，我们可能都没有这样的想法。那第三个终点，当葡萄树的枝子得着自生命的灵，这基督生命之意充足的供应时，就结出果子，这乃是内里生命供应的满意。这就是果子是怎么样结出来的，枝子得着生命的供应。当枝子得着足够生命供应时，这个生命就会涌流，果子就结出来。这就是扩增的律。我们很快的就要看到那这个点，生命扩增的律的细节。好，我们来到第四大点， 就看见我们主耶稣在四福音书的榜样，也是在整本新约里的一些榜样。在这里讲到我们需要跟随他的榜样，主耶稣是人子顾惜我们，也是神子喂养我们，我们需要跟随他的榜样，经历他，经历并呈现基督，做吸引人的因素，好供应生命给人，并以正常的方式得着他们。这里有八个例证，是从新约里所引证出来的，给我们看见基督作为人子，在他的人性里顾惜我们，也给我们看见他是神的儿子，在他的人性里喂养我们。你要顾惜喂养人，就需要你是一个神人，你是一个神人，有拔高的人性能够顾惜人，也有神圣的生命的性情能够喂养人。我们在读这八个例证之前，我要先这么说，整个神新约经纶的内容就是这个，就是基督作为人子顾惜我们，也就是神子，基督作为神子顾惜我们。整本新约其实只有两面两段，第一段就是顾惜，第二段就是喂养。你想过这个吗？作为在成肉体里的人的这个阶段，基督在他人性里来顾惜我们，这就是他在四福音书里所做的。他在十字架上的死，连同救赎和赦免，那是一个极大极大的顾惜。然后在复活里，他就成为那灵来喂养我们，来把神圣的生命供应到我们里面，做我们生命的供应，好叫我们长大。首先他重生我们，然后他就继续把这个生命供应到我们里面，直到我们能够长大成为他的扩增。然后在启示录在加强的时期，他乃是在一个加强的方式里来喂养我们。所以其实整个新约里只讲到这两件事，基督作为人子在他的人性里顾惜我们，基督作为神子在他人性里喂养我们。这是整本新约一个新的观点，这也就是主耶稣基督将生命供应给人的榜样。这是以非常美妙的方式来产生他的扩增。我还要再讲到一个点，就是当他成为一个人在这里顾惜我们的时候，他到底成为什么样的人呢？他成为那个最令人可以亲近的人了。他成为一个地位卑微的人，如果他来在他的神性里，我们就没有办法接触他，因为在他的神性里，他乃是住在人不可接触的光中，所以他并没有在他的神性里来接触我们，他乃是在他的人性里来接触我们，但不是任何一种的人性，而是一个非常卑微的人性里来接触我们。他来的时候不是做一个伟大的人，照着圣经里他来的时候还不是一个英俊潇洒的人，他来到我们中间的时候是任何人都可以接触的一个人。我想这是非常非常的摸索我们的。我想何西雅书第十一章四节，我用这个持神爱所来吸引他们，所以这就是也就是人性的这个和神性的这方面。那里讲到神用他神圣的爱来爱我们，并不是在神性的这一个地位上，而是在人性的这个地位上。神的神性乃是借着基督的人性顾到我们，所以这些实神就是人的神，就是包括基督的成为肉体、人性生活、定死、复活和升天， 乃是借着基督在他人性里的这一切步骤，神在他救恩里的爱才临到我们。啊，现在在这里有八个例子，这是以弗所亚书十一章四节的注解。好，第一，基督是人子成为神的羔羊，除去我们的罪，这是顾惜。第二小点，基督是神子成为赐生命的灵，赐生命给我们，并变化我们，这就是喂养。作为神的羔羊，他在这里顾惜；作为赐生命的灵，他在这里喂养。例证二，基督是人子，在蛇的形状里，借着他救赎的死，废除了骨蛇这罪的源头，那是顾惜。基督是神子，讲说神的话，并且没有限量的将他自己作为纳灵赐给我们，使我们得永远的生命，那是喂养。阿们。例证三，基督是人子耶稣，从犹太往加利利去，绕道进入叙加城，在雅各井旁特意要等候那位干渴寻求水之不道德的撒玛利亚妇人，这是何等的顾惜。他在这绕道而行，来寻找这一个人，就是这一位，不是我们看为非常有前途的一位。我告诉你啊，请听，我有一个新人，我希望你接触他，他有过五个丈夫了，现在他跟另外一个不是他先生的同居在一起，请你绕道而行去接触那个人好不好啊？我已经知道你的答案就是我想我比较忙，最近比较忙哈，为着那个人你比较忙，那如果你有更好的一个人，或许我可以找些时间去接触他。基督是神子，受基督是神子，受神所差，当作恩赐，将生命水赐给妇人喝，这水要涌入永远的生命，这是喂养。例证四，基督是人子，为神所立定，要审判世上一切的活人和死人。基督的审判已经传给罪人，作为对他们的顾惜，这好不好呢？使他们能，所以在这里传给罪人，基督的审判传给罪人，作为对他们的顾惜，使他们能悔改归向神，接受基督做神子，而得着他用的生命。在启示录十四章六至七节的审判是基督审判的一部分，要作为永远的福音传给住在地上的万民，这是顾惜。甚至在这个时代的末了，神还在这里宣告永远的福音，说到他审判的时日到了，那其实是对地上的万民的一种顾惜，让他们仍然得以悔改。第二小点，基督是神子，得着神所赐的权柄，将永远的生命赐给信他的人，这是顾惜，真是太好了。约翰五章，父怎样叫死人起来赐他们生命，子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赐人生命。父也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例五，例证五，基督是人子，不定罪那犯罪的妇人。约翰八章，何等的顾惜，耶稣对他说，我也不定罪你的罪，唯一能够够资格定罪的说，我也不定你的罪， 这是何等顾惜的话，基督是神子，就是那我是要叫他从罪得自由，而是他能不再犯罪喂养。例证六，神差他的儿子在他的人性里为我们的罪做了平息的祭物，那是顾惜。神差的儿子到我们这里来，使我们在他的神性里借着他得生并活着，这是喂养。这可由约翰三章十六节得作证实，神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使我们这些信入他的，借着他在他人性里的救赎不至灭亡顾惜，反而在他的神性里得着永远的生命喂养。整本新约的例证，这就是我在这点之前就提到的，基督是人子来救赎我们脱离罪，这是顾惜。基督是神子来将神圣的生命丰盛的分赐到我们里面，这是喂养。这就是整本的新约，太好了。然后第八重点，基督在永远里的例证，他是人子成为梯子，维持并保持所有信他之人与神之间的生命连结，这是顾惜。他是神子成为新耶路撒冷的生命元素，新耶路撒冷乃是终极完成，是三一神与他得荣耀之选民的一个神圣且属人的构成体，喂养。哈利路亚。好，我想这些例证说得非常清楚，这就是主耶稣的榜样，他是我们的榜样，要如何供应生命给人，要将生命供应给人，就是要这样的来牧养人，在耶稣的人性里顾惜人，并在耶稣的神性里喂养人。第五大点说到要照顾到久不聚会的圣徒，这是非常非常摸着我们的一个点。我们要供应生命给人，并恢复我们中间久不聚会的圣徒，就必须由我们父神爱和赦免的心，以及我们救主基督牧养和寻找的灵。这里的经节都是从路加福音十五章出来的。你知道在路加十五章这里有三个比喻，揭示到三一神对罪人拯救的爱，但是在这里主要的三个比喻里面呢，这里有失落的羊、失落的银币、失落的儿子。其实这个失落的羊也就是失落的银币，这失落的银币也就是失落的儿子。这就看见三一神父子灵在这里做了些事，要将生命供应给这个人，能够使他得着恢复。他们是怎么做的呢？我写下来几个点，从路加福音的几个点。第一点就是要寻找这个牧人，在这寻找迷失的羊，只有这一只，那失去的，但是他有九十九只，他唯一想到的就是那一只失去的羊。这就是主为着每一位圣徒的心，为着每一个久不聚会圣徒的心肠，我们必须这么做。然后在这里一个妇人再来点上灯，打扫屋子，细细的找这个点灯，就是讲到主的话。我们不仅需要访问他们，我们还需要对他们说话。然后在这里说到了父，我们在这里所看见的就是爱和赦免。父爱浪子，他完全赦免了浪子，他甚至都不要听他悔改的祷告。这个儿子在这里认罪的一半就停下来说，忘掉了，我已经忘记了，忘记了，好，让我们吃喝快乐吧。因为他爱这个浪子，赦免了他，然后将基督作为三件事供应给这儿子，作为这个袍子，作为他救赎法律的救赎，作为他的 这个肥牛犊作为生机的拯救，然后富的家作为基督的扩增。这就是我们所有根据政府路加福音十五章的图画对所有酒不聚会的人所要做的。我先读这个点再说多说一些话。我们都要以主的心肠为心肠，保爱失落的羊。我们必须信赖圣灵的工作，这就是妇人在这里打扫屋子，点上灯打扫屋子。第三周年，我们必须以父的爱来爱人，并带着喜乐的面容到人那里去。要带着喜乐的面容，你知道圣徒们要恢复酒不聚会的需要我们的祷告，这是第一件事，就是要有生命的代求。请记得这篇信息的头一点，就讲到生命的代求，然后他也需要我们的探访。在我们探访他们的时候，我们需要避免任何一些不合适的说话。举个例子，像是，哎，好久没看见你在聚会里喽。他已经知道他很久没有聚会了，他已经觉得很糟很不好。我们甚至要避免太多的关切。哎呀，我好关心你哦，真关心你啊。然后他们会觉得很不舒服，因为他们已经觉得很糟了。他们知道他们很久很久没有聚会了，对不对？所以这样的这种你要恢复久不聚会的圣徒，的确需要我们有要相当的与三一神是一样，与这位父和赦免的父是一，并且寻找和牧养的这个子是一。同时我们不应该给他们施压力说，哦，哎，这个周末我们有个特会，你能来吗？我们应当单纯的到这些久不聚会的圣徒那里，把将基督做生命供应给他们就够了。我们若能做的越多越好，他们就能够接受更多的生命，就会有更多的回应。我们要爱一些人在很贫穷的光景里是不容易的，这就需要我们向人施怜悯。父如何像子这个儿子施怜悯一样。最近我很摸索在罗马书十二章，在罗马书十二章保罗列出了七个恩赐能够建造基督的恩赐，我们不都有同样的功用。然后他就继续就提到有七个特别的恩赐，我就不记得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人。那像人施怜悯的就是怜悯的人就当甘心乐意，怜悯的人就是甘心乐意。所以在这里啊，这是一个恩赐啊，当他看见的时候就应当看见一个喜乐的一个面容，不是任何的压力，任何的定罪。或许你可以这么说，我很高兴看见你，那是很故事人的话。李弟兄在他著作里说到这样的事，我们应该到那些认为教会是定罪他们的，并且告诉他们说教会并没有定罪他们，这是何等一个故事人的话。好，最后第六大点，教会的扩增是按照扩增的律。扩增还不是我们的活动或热心，扩增其实乃是一个律，乃是生命的定律。当生命正常的长大，自然而然的就会有扩增。那这一个律只能在对的情形之下才能发动，只要这个条件或情形是对的，那就是在枝子里葡萄树里的枝子自动而融的毫不费力的就会结果子。我不想 我们想这个知识在这里想竭力的努力的想结果子，他们只要接受这葡萄树的生命供应，接受够的时候，它就会有一个涌流。但是我们要经历这个律，我们就需要某一种相当的配合，因为这的确是一个定律，这个律是一个自动的原则，也有一个内在自动自发的功用，也就在每一次都是可行的。你不是想要他做才做，你唯一所要做的就是与他配合。在约翰十五章，我们在这里看见好几个点给我们看见我们需要有什么样的配合。我们主要与主的配合，最主要的配合就是要住在主的里面。当我们住在主里面，他就有路能够把让这个生命分赐到我们里面，也能够让他的生命借着我们能够流到别人身上。这就是我们最主要与他的合作。还有在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七节和十六章，这里都说到我们还需要求。这还有另外一种的合作，就是我们需要求，需要祷告。为什么祈求呢？就是要求让生命能够涌流，让果子能够结出。在第十六节，在这里就是说到我们要前去并要结果子，所以你还需要做些事，你不能留在家里。想要被生命充满，然后果子就能够产生出来，你还是需要前去，你要接触某些人。这就是与这个律的配合。然后到这章十七节，在这里他就是有个命令，你要彼此相爱。这就是我们在这里有一个条件，也彼此相爱。所以在这里，基督与教会乃是一棵宇宙的葡萄树，做三一神的生机体。信徒是这棵树上的枝子，与三一神有生机的连结。我们信徒既是基督的肢体，就住在他这位子里面，与主成为一灵，有份于他的地位和权柄。因为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我们与他是一，我们已经被受尽进入到他里面，与他有生息的连结，与他成为一灵。所以当我们出去将他做生命供应给人的时候，我们的去乃是带着他的地位和有他的地位，有他的权柄。第三周里我们住在子里面，就接受父的培养，因为父是栽培的人，就是这棵葡萄树的培植者。我们借着住在子里面，就能接受父的培养，享受父神圣性情的丰富，就是得享神一切的丰富。第四重点，我们住在子里面，就经历生命之灵，就是在我们里面子的实化，这生命的灵也成为我们生命的树脂。我们如果要把那赐生命给人的灵分赐出去的话，首先那灵必须成为我们生命的树脂，这是借着他安家在我们里面，我们住在主的里面。第三，结果的定律就是我们要住在主里面，与三一神有连结。结果则是出于生命的定律，而不是出于神迹。这乃是件生命的事，生命的定律就是结果子的定律。扩增的定律包含四点或四个步骤。第一，我们要住在主里面，如同枝子住在葡萄树上，吸取主生命的供应。我们应当住在主里面，吸取父神做我们的养分之源头的供应，和圣灵做我们滋润和复苏的供应。你知道植物需要有水，我们乃是借着住在主里面接受了这样的供应， 我们第三小点，我们要住在主里面，吸取神做我们光的供应和纳灵做我们空气的供应。所以在这里我们能够有水的供应，这个生命的供应，还有空气的供应，光的供应，我还需要什么呢？还需要住在主里面，因为活在召会中，如同葡萄树必须留在园子里，才能得蒙保护并得着照顾。所以我们住在主里面，并不是一个个人的事，我们的结果子也不是一件个人的事，我们乃是在一个园子里，我们乃是在一个可爱的地方，在其中，基督在这里增长，基督在这里扩增。愿我们这都是那些供应基督做生命给人，使基督得着扩增的人。我们听到这里，与坐在身边的祷告，然后我们会有声音。